马尔福向哈利发出了巫师决斗的挑战。哈利还真有些担心。
沃索伦，如果我挥动魔杖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就扔掉魔杖，对着马尔福的鼻子揍黑拳。
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
他们两个抬头一看，说话的原来是霍敏。
哎呀，你能不能让人在这里敲敲听听的吃顿饭呢？
霍敏根本就没有搭理罗恩，他对哈利说：“
我忍不住偷听了你和马尔福说的话，我……
哼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干。”
夜里你绝对不能在学校乱逛。想想吧，如果你被抓住，会给格兰芬多丢掉多少分呢？而且你肯定会被抓住的，你真的太自私了，哈利。
哦，这件事真的与你无关，霍敏。
罗恩对着霍敏说：“
好了，再见。”
以决斗来结束一天，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美妙圆满的。哈利躺在床上想着，他早就听见迪安和西莫进入了梦乡，纳维还没有从医院回来。罗恩一个晚上都在给哈利出谋划策。
哎，哈利，如果他想给你念咒语，你最好躲开，因为我不记得怎样挡住咒语了。
他们很可能会被菲尔奇或伦里斯夫人抓住。哈利觉得自己是在与命运作对呢。今天又要违反一条校规了。另一方面呢，马尔福讥讽的脸不断的在黑暗处显现。这是哈利面对面打败马尔福的一个大好的机会，他是不能放过的。
哎，哈利，11:30了，我们得走了。
他们穿上了长袍，拿起了魔杖，蹑手蹑脚的穿过城堡上的房间，走下了旋转的楼梯，进入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。壁炉里还有一些余火在闪烁着微光，扶手椅仿佛都变成了一团团黑乎乎的影子。他们两个刚要走到校校的通道，就听见离他们最近的一张椅子上有人说话。
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这样做，哈利。
哦，一盏灯扑的一下亮了，原来是霍敏。霍敏穿着粉红色的睡袍，皱着眉头。
罗恩恼怒地说：“又是你，你回去睡觉吧。”
我差点就告诉你哥哥，波西，他是局长，他会阻止这一切的。
哈利无法相信，居然还会有这样好管闲事的人。哈利对罗恩说：“
罗恩，我们走吧。”
说着，他推开了胖夫人的肖像，从洞口爬了进去。霍敏可不会这么轻易就让步了，他跟着罗恩爬进了洞口，像一只发怒的母鹅，压低了声音朝他们俩嚷嚷：“
你难道不关心格兰芬多，只关心你自己吗？我不想让斯莱特林再赢得学院杯冠军，不想让你把我用转移咒语从麦克教授那里弄来的分数全都丢光。
你少废话，你走开。”
好吧， 我警告你，等你明天坐上火车回家的时候，你别忘了我说的话。你真是太……
至于太怎么样，他们两个就不知道了。霍敏转向了胖夫人的肖像，想重新装回去，
却发现自己面对的画上已经空空如也。
胖夫人深夜出去串门了。霍敏这下被关在了格兰芬多城堡的外面。
哎呀，现在我怎么办呢？
乱说，你怎么办那是你的问题，我们可得走了，我们快要迟到了。
还没等他们走出走廊，霍敏就赶了上来。
我和你们一起去。
不许你去。
你们难道以为我会站在外面等菲尔奇把我抓住吗？如果他发现了我们三个人，我就把实情告诉他，就说我在试图劝阻你们。哎，到时候你们可以为我的话作证。
你胆子倒不小。刘恩，霍敏，你们都闭嘴吧，闭上嘴吧，
我听见有声音。声音是一种呼哧呼哧的声音。罗恩屏住了呼吸，眯起了眼睛看着暗处。是罗丽斯夫人吗？
不是罗丽斯夫人，原来是纳维。纳维蜷缩在地板上，睡得正香呢。但是他们一走近，他就猛地被惊醒了。
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找到我了！我在外面都待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我记不得那个新的口令了，没法上床睡觉。
小声点，纳维，口令是猪鼻子。可是纳维，现在对你也没有用了，胖夫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纳维，你的胳膊怎么样了？
没事，哈利。
纳维说着举起了胳膊给他们看。
胖弗里夫人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他给治好了。
哦，不错，好了，纳维，你听着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待会儿见啊。
哎，别撇下我呀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，血染八路的鬼魂已经从这儿走了两趟了。
罗恩看了看表，又愤怒地瞪着霍敏和纳维。
如果你们两个有谁害得我们被抓住了，我就一定要学会罗奇提到的那种妖精的怪咒用在你们身上。
霍敏张了张嘴，大概是想告诉罗恩到底怎样使用妖怪咒。可是哈利朝他嘘了一声，叫他安静，然后招呼大家快走。他们沿着走廊轻快地走着，月光从高高的窗口洒进来，一道道地横在地上。每一次拐弯，哈利都以为要撞上菲尔奇和罗里斯夫人，还好他们的运气不错。他们匆匆地登上了楼梯，来到了三楼，蹑手蹑脚的朝奖品陈列室走去。马尔福和克拉布都不在。陈列奖品的水晶玻璃柜在月光下闪着光，黑暗中奖杯、盾牌、奖牌和雕像都闪着银色和金色的光。 他们四个人贴着墙向前移动着，眼睛紧盯着房间两头的门。哈利拿出了他的魔杖，以凡·马尔福突然冲进来，好和他决斗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论小声的说：“
哎，马尔福他们迟到了，也许他因为害怕不敢来了吧。”
这时候，隔壁房间里传来了一个声音，吓得他们跳了起来。哈利刚要举起魔杖，就听见有人说话了，但不是马尔福。就听那个说：“
到处闻闻，我亲爱的，他们可能躲在哪个角落里吧。”
是菲尔奇在对他的猫罗里斯夫人说话。这下哈利可吓坏了，他疯狂的朝着另外三个人挥动着魔杖，叫他们尽快的跟着他。他们四个悄悄的走向了那扇远离菲尔奇声音的门。那位的长袍刚刚掠过拐角，他们就听见菲尔奇走进了奖品陈列室。
嗯，他们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吧，大概是躲起来了吧。
这边走，
哈利不出声的对大家说。大家都吓傻了，悄悄的沿着一道摆满盔甲的走廊往前走着。可以听见菲尔奇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突然，那位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，撒腿就跑。他被绊了一下，赶紧一把搂住了罗恩的腰，两个人一起跌倒在一套盔甲上。
顿时哐啷啷，哗啦啦，哐啷啷，
那声音啊，足以吵醒整个城堡。
快跑！
哈利大喊一声，四个人顺着走廊全速的跑去，不敢回头看菲尔奇是不是跟上来了。他们绕过了门柱，跑过一道又一道的走廊。哈利跑在最前面，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在往哪儿去。最后啊，他们在上魔术课的教室附近出现了。他们知道这里离奖品陈列室有好几英里呢。哈利喘着粗气说：“于是哈利靠在冰冷的墙上，擦着额头上的汗。那位歪着身子，气急败坏，呼哧呼哧的喘着气。“
我告诉过你们，我告诉过你们，
我们必须返回格兰芬多城堡，我看越快越好。”“
你，马尔福骗了你们，哈利，你明白了吗？他根本不打算上那儿和你会面。菲尔奇知道有人去奖品陈列室，一定是马尔福向他透露了消息。”
哈利认为霍敏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他不想对霍敏这样说。“
哦，那我们走吧。”
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他们刚走了十来步啊，就听见一扇门的球形把手咔啦一声，什么东西从他们前面的一间教室里窜了出来。“
哦，是皮皮鬼。”
他一眼看见他们就开心的尖声怪叫。
闭嘴，皮皮鬼，求求你了，你会害得我们被开除的。
皮皮鬼还是咯咯咯的笑着。
讨厌的新生，半夜三更到处乱逛。哎呀，淘气淘气，你们真淘气，你们会被抓起来的。
不会的，只要你不出卖我们，皮皮鬼求求你了。
嗯，我应该告诉菲尔奇，应该。
皮皮鬼一本正经地说着，但他眼睛里却闪着调皮的光芒。
嗯，这是为你们好，知道吗？你滚开，你滚开。
伦凶狠地说着，使劲地打了皮皮鬼一下。这下呀，可就酿成了大错了。
嗯，学生不睡觉，学生不睡觉，在魔咒课的走廊里。
皮皮鬼大声地吼起来。
孩子们一低头，闪过了皮皮鬼，没命地逃着，一直啊逃到了走廊的尽头，重重地撞在了一扇门上。可这个门是锁着的。
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完蛋了，死到临头了。
他们几个听见了脚步声，菲尔奇正在循着皮皮鬼的声音尽快地朝这边赶来。
哦，快过来，你们快过来。
霍敏夺过了哈利的魔杖，敲了敲门锁，低声说道，
阿拉火洞开，
锁
咔嚓一声，门突然开了，
他们几个一拥而入，赶紧又把门关上了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。
哎，他们往哪边跑了？皮皮鬼，快告诉我，快点告诉我。
啊，应该说请。
哎，皮皮鬼，别跟我捣乱，快说。他们去哪儿了？
如果你不说请，我就不会对你说什么话。
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请你告诉我。
告诉你什么话？我告诉过你，如果你不说请，我就不会对你说什么话。
他们听见皮皮鬼飞快地离去了，菲尔奇恼羞成怒地骂着。哈利低声地说，
他以为这扇门是锁着的，我想我们不会有事了。走开，纳维。
纳维一直在拉扯着哈利长袍的袖子。
怎么了？
哈利一转身看见了，他清清楚楚的看见了。一时间，他相信自己一定是走进了一场噩梦。在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这简直是太过分了。他们并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是在一条走廊里。是四楼的那条禁止入内的走廊。现在他们知道这里为什么禁止入内了。原来他们正面对着一条怪物般的大狗的眼睛。这条狗大的能填满了从天花板到地板的所有空间。这个狗有三个脑袋，三双滴溜溜转动的凶恶的眼睛， 三个鼻子，正朝他们的方向抽搐颤抖，还有三个流着口水的嘴巴，口水啊像黏糊糊的绳子，从泛黄的狗牙上挂落下来。这个狗一动不动的在那里站着，六只眼睛紧盯着他们四个。哈利知道，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死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突然出现使这个大狗吃了一惊。但是这个狗正在迅速的回过神来，那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意味着什么呢？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哈利摸索着去拧那个门把手，在菲尔奇和死亡之间，哈利宁愿选择菲尔奇。他们一步步的后退着，哈利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他们回到走廊里，撒腿就跑，简直是在飞奔呢。菲尔奇一定是忙着到别处去寻找他们了，他们没有看见菲尔奇的踪影，何况也根本顾不上了。他们只是想着尽可能远远的逃离开那个怪物。他们一直跑到了八楼胖夫人的肖像前，才停住了脚步。胖夫人问着，你们都上哪儿去了？
哦，你别问了，猪鼻子，猪鼻子。
话音刚落，肖像向前旋转着开了。他们几个跌跌撞撞的爬进了公共休息室，浑身发抖的瘫倒在扶手椅里。有好一会儿谁都没说话。纳维呢，他看上去啊似乎永远也不会说话了。最后论说，
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这么一个玩意儿关在学校里，如果有哪只狗需要训练，就是那只了。
这时候霍宾的气喘匀了，但他的坏脾气也回来了。
你们几个长着眼睛是干什么用的？你们没看见那只狗站在什么上面吗？
哈利猜测着。
站在地板上啊。哦，我没有看见他的脚，我光顾着看他的脑袋了。
不是地板上，他站在一个活板门上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节目编辑叶咏梅。
手机。